每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我是董小姐。美国政府终于出手干预市场。昨天晚上呢，美国财政部是迅速宣布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主动干预啊，是美债持续下跌之后首先坐不住的部门第一枪打响了。那么效果呢也是很明显啊，昨天晚上美国的长债利率是应声下跌，美国长期国债是出现明显的回弹，随之而来的股票市场也是出现了短时间的反弹。那么昨天的音频当中我们实际上跟大家聊到过啊，就是当美国的金融市场不稳定之后，其实是戳到了美国政府的软肋，最终呢剧烈的下跌一定会引发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动作啊。当时呢也跟大家在音频当中推演了一下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行动。那当天晚上呢，美国政府就出手干预呵护托底市场啊，这个财政部呢是打响了第一枪。那么现在大家有一个疑虑啊，就是打响第一枪之后市场是给面子的，但是等到收盘的时候啊，好像这个涨幅呢又送回去一部分啊，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够稳得住？我们说呢这个是一个连续剧啊，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就是当市场稳不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还会有后手，包括像美联储的配合，向市场上是不是可以传递更多九月份不加息甚至有一定概率要去降息的这种预期啊。那么在七七八八虚虚实实的这些动作之下啊，相信它能够通过组合拳的方式达到那么一两个月稳定市场的作用啊。所以最近呢可能市场上的波动就会比较大，就是美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都处在一种走的虽然磕磕绊绊惊心动魄，但最终都能够勉强稳住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整个稳定市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资产在美国政府眼中都是一视同仁的，它肯定要分出一个三六九等啊。那么当资源相对比较有限，市场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就面对着那个经典的灵魂提问啊，就是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那么在目前的市场上来说啊，美国的债券市场国债市场肯定是美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啊，要先把这个发债的成本打下来，否则的话美国政府现在这个财政的支出成本与日俱涨啊，连他自己都有点承受不起。那么昨天晚上大家看到的美国财政部采取行动的时候啊，也是直指美国的长债市场，通过购买回购长期债券发行短期债券的方式，用短的来替代长的啊，用这种应急的手段来降低自己的财务成本，所以债市是它要稳定的第一要务。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的股票市场可能会排在老二，这个是吸引全球资金的一个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不能出现大问题。当然在股票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不同的板块啊，我们说它的科技板块可能目前处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太妙的，那么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或者是现金流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啊，可能相对还安全一点。那么为什么说科技龙头公司现在的处境不太妙啊？它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龙头公司是借助了财务杠杆去撬动了债市的资金啊，甚至不惜用更高的成本去借债融资，投入到未来的资本开支当中，去建数据中心等等啊。那么这个规模现在也是比较大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当美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利率高涨的情况之下，其实美联储和美国的财政部是做了一定的取舍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要保这个短期的债券市场，那么长期的这个债券市场可能一定程度上要被放在后面。那么这些科技的龙头公司到市场上融资的时候，更多的这个债务是长期债务啊，所以他们可能在未来避免不掉仍然要承担更高财务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这个是不是又回到那个鬼故事啊，也就是你这么高的未来资本开支是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那么现在外部融资呢成本搞得这么高，那么会限制你的速度，就意味着之前大家说的数据中心如火如荼的建设啊，那么你这个速度是不是也要跟着降下来啊？那么整个产业链当中上游算力硬件它的订单它的营收啊，是不是现在也估计的过于乐观了，要往下调一调，所以它是一连串的反应。那么我们说昨天经历了美国财政部以及未来有可能美国美联储都可能出手去稳定市场的这么一大轮的动作之后啊，我们说首先稳定下来的肯定是美国的债券市场，尤其是短债市场，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的股票市场。当然股票市场当中是分层的，科技板块可能是处在最不利的那个位置上啊，这个还是需要再保持警惕。那现在呢就是拖字诀，是往后拖，能撑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啊，那么至少在今年的11月份之前啊，我们相信强力政策去保驾护航啊，还是能够撑一段稳定期的。当然呢到了2026年的年底， 甚至是2027年的1、2月份的时候，可能情况会变得更加的紧急，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债会有一个集中到期的小高峰，又会面对大额的融资，那个时候市场上资金估计会更加的紧张啊。那么对于这些科技类企业的挤压可能会更大，那么这个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赛跑的一个时间点。这个赛跑指的是这些科技企业能不能够在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推出一些重磅级的科技性的突破，或者是一些应用上的爆品，能够迅速的扩大大家的想象空间啊。如果不能够的话，那么只能够承受来自于资金层面上的压力啊，最终去继续向下找底。那么美国市场是这个样子，亚洲的其他市场包括韩国市场啊，可能也是类似的，甚至站的位置会更加靠后啊。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音频当中跟大家分析过啊，韩国它在国际这些国家生态当中啊，它是美国的追随者，是属于大哥的小弟啊。那么在大哥遇到麻烦的时候，尤其是国债的这个成本这么高的时候，国债面对着没有人买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要帮助大哥分忧啊？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当美国的对手很危险，但是当美国的盟友会更加的危险啊。那么大哥遇到麻烦，你是要往前冲的。那么现在韩国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啊，因为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他吃到了芯片，尤其是存储芯片的红利，赚得盆满钵满，腰包鼓鼓啊。但是在给美国分忧这方面啊，他做的并没有日本那么好，也没有英国那么好，也没有加拿大那么好啊。所以这一轮美国呢，直接把这个枪口对准他。我们说最近美国的一系列的操作啊，可能都是一种变相的施压。那么最终韩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替美国承担一部分的财务成本啊？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最终呢，是要从他赚到的这些红利当中啊，能够分走一杯羹。所以他的股票市场当中的这两个当红炸子鸡啊，受到多大的压力，我们说未来会慢慢兑现啊，可能并不是站在特别好的位置上。那么除了韩国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的科技板块啊，短时间之内肯定也会受到情绪性的串联的影响啊，因为资金面是全球会产生一定的共振，尤其是被情绪放大了之后啊，这个是逃脱不掉的。那么最终呢，过了这段波动期之后，那么国内的科技板块可能会回到自身的这个国产替代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主研发这个方向上，那么这个可能会打开一个向上的天花板，但是最终也要看行业内部有没有实现一些重磅级的突破性的进展啊，这个还是需要耐心等待。那么基本面上出现重大进展啊，这个往往是行业真正向上的一个信号啊。那么这个今天医药行业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样啊，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医药行业有一个重磅级的消息，美国的两家疫苗公司分别是默沙东和莫德纳。莫德纳这个公司大家应该听得比较耳熟了，曾经在新冠疫情期间它是第一个研发出来了 mRNA 疫苗的那家公司啊。那么这两家呢，是昨天宣布旗下有一个抗癌疫苗取得了初步进展，在它的三期临床试验里面是出现了阳性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疫苗看上去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整个医药圈，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创新的抗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走通的话，其实就意味着癌症就跟大家平常所遇到的一些普通疾病一样了，它就可以用疫苗来预防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那么直接让全球的医药公司大幅上涨，尤其是那些储备了 mRNA 技术的公司。那么今天呢， A 股市场也是类似的，生物疫苗这个板块肯定是领头羊啊，涨幅是整体接近 7%， 那么其他的医药板块也是纷纷受到提振。那么创新药呢，还是再接再厉继续向上啊，那么涨幅是 4%， 几乎达到了过去一年的最高的股价。那么创新药这个板块就目前来看啊，它依然是有很多顺风，一方面呢是政策上的顺风在，另外资金层面上啊也处在一个捡漏的状态，也就是说其他的科技板块现在在震荡啊，所以呢资金被震出来有外溢的倾向，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个共识度比较高的细分领域啊，那么创新药就正好能够承接这部分的资金，再加上说它的基本面又比较给力啊，就容易形成聚集效应，所以这个板块现在还是能够继续顺势而为。那么跟创新药有点类似的啊，还有一个可能会受益于资金外溢的板块，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电网设备，这个呢也是有政策在打底。那么昨天呢，刚刚发改委开了一个重大项目协调会啊，主要说的就是六张网的建设。那么在这个六张网当中啊，新闻稿里面重点点到的只有三张网，就是算力网、信息电网和通讯网，这个跟我们之前 前给大家解析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里面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新型的电网，这个是下半年做固定资产投资大举投入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抓手啊，所以这个板块仍然值得大家再继续的关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洼地赛道啊。当然呢，在市场震荡的情况之下，大家多多少少呢都要跟随式的波动一下啊。但是我们说从基本面的角度，从政策面的角度啊，这两个力量可能会大幅度的帮助大家找到一些波动相对较低，那么向上的空间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些方向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所有的内容，那么更多的分析咱们下次再继续。那么也欢迎大家按时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在直播间呢可以有一对一的答疑。那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